我哋一位活嘅真神，活嘅主耶稣。因为你俾我哋何等伟大啊！主耶稣向我哋牺牲舍身嘅爱，以致喺十架上边嚟到为我哋嘅罪承担咗一切啊嘅永死嘅惩罚。主耶稣的确系带领我哋每一个属于佢嘅人，从咒诅去到祝福，以致我哋今日我哋所享受嘅系从上而嚟嘅祝福，免去一切应当承担嘅因罪而令到我哋满有咒诅嘅呢个境况，去到一个满有祝福嘅境况。我哋感恩，我哋感恩，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呢个系好得无比嘅恩典，一个大喜嘅信息。因为我哋系何等人，我哋领受咗我哋主耶稣俾我哋呢个救恩，我就有一个活嘅生命，因为我哋有一位活嘅主。求你保守我哋以下时间，让你嘅灵与我哋同在，帮助我哋。藉著你話語，我哋更加體貼到主耶穌嘅心腸。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祈求， Amen。 請坐。哥林多前書十五章，我哋都好明白嚇呢一章咧，係一個提到嘅救恩非常重要嘅重點，好清晰咧就將救恩咧都描述咗出嚟嚇。對每一個基督徒嚟講咧，是一个所谓我们信仰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当日哥林多的信徒对主耶稣的复活，同埋对信徒将来都要复活这个的情况，这个疑难的上面是很多的迷惑。所以保罗用了很多 的时间篇幅，是将这个的恩典，这个救恩很详细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写了出来，俾我哋知道，能够明白我哋属于神嘅人咧，都能够喺呢个信仰、呢个恩典嘅上边咧，一个好重要、清晰呢个信仰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基础。嗱，今日系复活节嘅主日啊，会将咧重点咧摆喺主耶稣嘅复活上边，因为呢段经文咧有讲到信徒将来都会复活啊，但系咧今日复活节主日，我哋即系将个重点咧摆咗喺主耶稣嘅复活嘅上边啊。迟啲其他同工咧可以分享下我哋信徒将来都复活嘅呢个嘅课题啊。主耶稣的复活是要将我们原本 应当承担到的所谓因为罪而令到我们要承担的咒诅，因着主耶稣化为一个祝福，而因为主耶稣的复活，好让凡是接受主耶稣的每一位，我们都藉着主耶稣他的复活，我们领受这个这么重大一个的福气。保罗在解释主复活的重点之前，他先将救恩的重点来表明，内容就是这里所讲，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讲第三天复活，跟着加上一些人证，他说还显给基法看，又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次显给五百多的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在当时仍然活着，卻有已經離開了，過了身了。以後跟著繼續顯給雅各看，再顯給眾使徒來看。最後保羅說都顯了給保羅看到。之後神主耶穌向保羅之後向他顯現。保羅提到這些一班的人是為了證明主耶穌的復活不單止是給了一小撮的人知道，而是說對所有人这个主耶稣的复活都是又真又确的事实。而最后保罗也分享自己的见证，无论是我也好或是其他的使徒都好，我们都是这样传，传什么？传主耶稣的复活这个真实的事迹，说我这样传，你们就这样信。有一节经文表示到主的复活是保罗和所有使徒所讲的道，保罗就说这个就是一个纯正的一个福音，一个纯正的福音，我们传给你的时候，你们就这样信，你们没有信错到，不过你们要信得清清楚楚。保罗要提醒这班哥林多的信徒，就是他们信仰很重要的一个基要的重点，就是主耶稣他的真实的复活。我们看到这个主复活的信息跟很多很多初期教会在当时很多的异端的流行，很多都是属于偏离了一个纯正的一个所谓基要的一个救恩的基础。因为我们知道这位复活的基督就是今天你和我传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 因为保罗提到话，我所传嘅信息就系边个？就系、是、主耶稣，唔系传一个人，唔系传边个嘅名人，而系传呢位真神复活嘅主耶稣。今日呢位复活嘅基督就系我哋信心嘅一个嘅中心。除咗佢之外，所信嘅其他垃垃杂杂咩假神都系徒然，信佢冇用嘅，因为呢一啲所谓假神都唔系真，都唔系活嘅。所以复活嘅基督就系我哋。你和我今天做见证的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如果不以祂为一切的真理，我们只是妄自作见证。不单止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位复活的主更是我们脱离罪的能力的源头。如果不是这位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仍然活在罪的当中，意思是我们仍然是被罪来到控制捆绑住，我们没有了自由。所以这位复活的基督又是我们永远那个盼望，没有他的时候，我们就只是在今生有指望。如果这位的主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说信他也好，我们只是今生有指望，死了就不知道做什么。他说如果我们这样的境况的时候，我们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不信的人更加可怜。为什么这么努力？为什么要将信心摆在耶稣的身上？如果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所信的是徒然，我们比其他人更加可怜。所以今天这位复活的基督，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缺乏了祂，一切都在虚空的当中。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并不是停留在主耶稣的复活的上面，因为主耶稣复活是你和我新生命的开始，而这个开始是令到你和我一生都向着这个永生来到去活的。所以基督复活就是我们信仰和服侍神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今天你和我是服侍这位的活的一位的真神。今天你和我属灵生命就因着主耶稣的复活，你和我就有这个这么所谓这么有活跃有这么活力的这种的新的生命，来到服侍这位活的我们的主耶稣。所以今天第一方面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如果没有复活的时候，你和我就没有永生。如果基督的身体是没有复活的时候，你和我就没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事实上，如果没有了主耶稣基督祂肉身那种的复活，今天你和我就没有救主，就没有了救赎，也都没有永生的盼望。而我们今天所谓的信心，圣经说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信心就没有用。所以今天如果主耶稣没有复活的时候，整个福音信仰就站不稳，因为福音的核心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倘若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在来生永生的时候，而单单只是今生的时候，这样那些为所谓、为基督受苦的，为信仰愿意付上代价的，他说这一切都是徒然。这个意味着如果没有肉身主耶稣的复活和永生的时候，这样在主里面守着这个信仰的每一个基督徒，甚至愿意在危险的境况当中都单单依靠着主耶稣去忍耐一切困难的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只是受了蒙骗，白白的所谓为主受苦。如果没有复活和来世永生的时候，地上的生活就是人生全部的话的时候，这样信徒只是过着一个甚至是悲惨一个愚蠢的一个人生，就是我们永恒生命那种的命运是取决于这个历史事实的一个的真相。所以复活一直是撒旦攻击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所以在当时第一世纪，有些宗教领袖受到一些异教的信仰所影响，他们经常说主耶稣的复活只是灵属灵上面的，不是真的肉身的复活。很多这些异端在当时出来，他说不是实际的肉身的复活。所以对保罗来说，保罗一定要澄清一样的事情，就是他说这种的想法完全是一个异端。所以他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提到要有历史这个真凭实据的重要。他提醒这班信徒说，复活的主耶稣已经显 彰顯了給彼得知道，也都彰顯了給其他的使徒雅各等等，同時他彰顯了給500個人來看到。這些所謂目擊的證人，在當時我說仍然很多時候，保羅寫書信的時候，有很多目擊過主耶穌復活的人都仍然在世，當然有些人已經過身了。這一種事實的真相是非常的真實，因為有眾多的見證人，不是只是一小撮的人知道。他說只是不同的，主耶穌肉身的復活，主耶穌肉身跟以前一樣，是他復活了之後的肉身有些不同，因為復活之後有一個新的形態，有一個新的特殊能力，就好像主耶穌在復活之後的身體是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等等。歷史那種的真實，那種的真實性對主耶穌基督和今天你和我所信的一個基督教信仰是非常的重要。主耶穌實實在在肉身的復活證明了是完全有人性，也是完全有這種神性，有能力勝過死亡，而他救贖和贖罪，他死而復活的那種能力帶給你帶給我，就有永恆盼望，永生的盼望，有永恆有永生，這個就成就了主耶穌要帶給你帶給我的救恩。在耶穌裡面的信心就在真理裡面的信心，不是只是口講一個的信心，真理的信心比一切都重要，信心必定要建立在真理的上面。相信在在座當中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移民，有新移民有舊移民，舊移民我們稱他之為是什麼？老華僑，誰是老華僑的？舉手，都是大家都很坦白，新移民的舉手，其實都不少的，新移民都不少的。好，有新移民有老華僑，大家為什麼要移民？為什麼要移民？相信大家都是想去一個更好更美的地方，是不是？為自己也好，為我們下一代也好，相信沒有一個人想移去一個呢比現在生活更差的地方，是不是？有誰說我現在來了加拿大好地地豐衣足食，我希望移民去一個沒得食的地方，有誰想？當然沒有了，你移居的你都想一個更美更好的生活的一個環境，除非誰？犯法吧，要著草吧，大家知道著草是什麼事，要走佬吧，要黑社會尋仇，你要走了，是吧？我小時候的時候呢，在那些劇集無線什麼的劇集，知道著草的人多數在哪裡？不是大陸啊，以前啊，不是，你回去你就知死啊，沒人著草回大陸的。都是一個地方叫做山打根，有沒有印象啊？我這麼年紀人，有沒有啲劇集多數是著草都去山打根？到我來了加拿大，才發覺原來我姊妹在那裡出世，在那裡成長的，是吧？Charles，不是這個姊妹啊，是她太太而已，不是說她太太是著草過去，而是在那裡出世，在那裡長大的。哦，原來山打根就在那裡，初小時候的時候都不知道在哪裡，以為是一個即是假的地方，是不是？著草去山打根，山打根，原來真的有這個地方的，原來真的有人住在那裡。同樣自古以來的每一個基督徒都是羨慕去一個天上的家鄉。保羅傳講的中心就是怎樣？信主得救，盼望著主再回來接我們的時候，接我們去到一個更美更好的家鄉，就是天國。而雅各彼得也是很重視主再來，他所寫的聖經的信息都很著重主再回來，盼望神的國再降臨，因為這個國是比現今的國度更美更好，因為可以永恆與神一起在榮耀的當中。所以約翰所寫的啟示錄都更完全的講到未來的事，未來的事對你和我是十分的重要，因為有未來我們才會有盼望，這個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約翰所寫的啟示錄講到完美的將來的事，看到新聖城耶路撒冷將來那種的榮耀是你和我今天所渴慕去到的。所以一個基督徒什麼時候失去了這種盼望的時候， 我们就会失去了属灵生命那种的追求。什么时候失去了盼望的时候，我们属灵生命就会倒退，甚至行在神不喜悦的所谓的境况当中。失去了盼望，我们就会走向一个迷惑，令到自己在今生的里面，在肉身的上面，很容易被世俗吸引了，甚至被它绑住了。但是当我们有这种盼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盼望将来的日子，以至今生我们就不怕有什么痛苦，因为我们有将来永恒的盼望。因为我们都明白，有盼望的人生才会带来给我们有平安有喜乐的一个人生。只有将来有盼望，你和我才有这种劲去追求属天永恒的事情，不会只是看现今的需要。我们盼望等候主再回来，因为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比一切现今的人都幸福。所以早期大陆政府是早期的时间，是禁止传道人在他们教三次教会的当中是说什么，是禁止他们说主的复活，禁止他们说主的再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继续给他们在教会里面说主的复活主的再来的时候，这班基督徒在痛苦里面就满有盼望，就不给他们有这种盼望。但是感恩现今中国政府是没有了这个所谓的禁令。有一个女一个姊妹自从信了主耶稣之后，她心中被神改变，很开心很喜乐的人生，在她生命里面得了很大圣灵，给她很多的改变。但是她极之盼望她的丈夫都能够像她一样悔改来到接受主耶稣。虽然她一路劝她丈夫，一路将福音传给她，但丈夫都是完全无动于衷，总是很硬心不肯你都去接受主耶稣。他的妻子觉得很可惜，这个姊妹只是暗中不断为丈夫来祈祷。由于妻子这个姊妹是很好的一个生命的行为和见证，并且在生活上面什么都给最好的丈夫来享用，尽量去体贴丈夫，来到让他尽量可以给丈夫个很快乐的日子。哪个太太这样做的？特别有未信丈夫的太太应该做多一点这些。为什么呢？有一天丈夫终于觉得过意不去，哇，你对我这么好，太好都是过意不去的老公，是吧？通常有良心的老公都是这样的。就问太太说，你这么克己为我，究竟为什么呢？终于都问太太，这位的姊妹就回答她，因为你的福气只可以在今生享用，所以我要让你享受多一点。我就不同，因为今生我们知道是短暂的，我还有永恒在天上享受福气，这个是永永远远的。所以我现在尽量让你在世的期间都享受到这些所谓福气，因为将来你没有这种福气。跟着丈夫终于想通了，有未信丈夫的太太你可以试一下行不行。于是这个丈夫想通了之后，跟太太说，我都要信耶稣，因为我盼望和你一起可以享受永生的快乐。正如保罗所说，我们若靠基督只是今生有指望的时候，就比众人都可怜。 Amen。 因为今天你和我有没有永恒生命？有，我们有永恒的祝福，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今生有指望。所以第二方面跟大家分享，原来跳了OK， 就是主的复活就是今天你和我永生的很重要的确据。所以刚才跟大家读的这段经文，我们都看到就是他又将亚当摆回这个的情况当中，将亚当和主耶稣做一个对比。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叫三个人从死里复活。哪三个？第一个是谁？拉撒路。第二个呢？一个寡妇的独生子。最后这个挨老的十二岁的女儿。
主耶稣叫这三个在死里面复活，但我们都看到就是他们这三个在他们复活之后，无论几一年都好，几十年都好，他们之后都一个一个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三个被主耶稣来到他们在复活的这三个人，他的复活只是一个短暂的，不是一个永远，不是一个永恒的复活，但是只有主耶稣才是唯一一个真正复活的人。因为真正复活的就是复活之后再不会死，而且复活之后那种的灵体不再受时间、空间、物质的限制。主耶稣复活后就是这样，就是复活向他们门徒显现的时候，向完门徒显现，他突然就不见了，就没有这种限制。所以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真正的复活。主耶稣复活之后一路向他的门徒来到显现，跟着保罗就形容主耶稣是什么，就是一个碎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指到什么？就是指到这个果子熟了之后，他保证就可以保证之后的果子就一样会好像这粒初熟的果子一样一路会成长成熟，就是保证其余的果子都会一样这样样。初熟的果子的形态和它的质地和之后一路成长的果子都会是一样，都会是这样结出好的果子来。我们今天的主就是基督，就是这个初熟的果子，他已经复活了，他成为了带着我们他第一个这个所谓初熟的果子，以后你和我属于他人都好像要好像主耶稣一样进入这个复活充满荣耀的一个国度的当中。因为主耶稣成为初熟的果子，就保证我们每一个信主耶稣的人都随着主耶稣进入这个丰盛荣耀的里面，我们将来都要复活和主耶稣一样，好像主耶稣一起去带着我们进入永恒的生命永生的里面。这个满有荣耀的一个的国度就是神的国度。当时我们看到就是讲到初熟果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初时 当时以色列民去献祭的时候，律例典章要他们呢将第一个出产第一捆的庄稼就要献给神，一个初熟的意味着之后就是他们丰收收割的开始，一路一路会有来的。同样复活就可以知道就是基督献给我们的主耶稣献给神的第一个初熟的果子，他将他生命献给神之后，属于他的人就可以有这个的所谓凭据。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我们接受了他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永生的凭据，将来都是跟主耶稣一起复活去永恒的国度的当中。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体的复活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嘅神迹，提供咗咧好多咧冇人可以辩驳到嘅证据，表明主耶稣佢过去佢传道嘅时候，佢称为自己称为系神嘅儿子，就因着佢复活，呢个就证明主耶稣所讲嘅系真，唔系只系讲出嚟。复活唔单止系对主耶稣一个神圣一个好重要佢系神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证明。同时也证明圣经预言他的降生，预言到他的复活，也都证明了这种的复活他的宣告都是真实的。所以主耶稣没有了主耶稣的复活，这一切都只是所谓的空谈。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就证明到他是唯一世界上这位的活的一位的真神。所以保罗在21和22节指出说，既然是因死是因一人而来，死所谓死人复活都会因为一个人而来。这个其实讲到亚当，我们都知道哪个是亚当，所以在亚当那个的生命的当中，就是他犯罪将罪带入了这个世界当中，以至之后人类都因为他的缘故 我哋都承担咗呢个罪性，所以我出世啊，一出生就会咧向住犯罪嗰个倾向，人人都会向住呢个倾向嚟做呢、这个犯罪。啊，同样喺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唔会永远死亡。圣经话死因一人而嚟，就提到亚当当日佢犯罪带嚟人类嗰种嘅永死永恒死亡嘅刑罚。因为唔单止属灵嘅死，肉身都要死亡。所以人犯罪之后，我哋就好明白，一人系有罪，犯罪嘅人就进入咗一种嘅形态，一种嘅状态，就系、是、已经被死嚟到控制咗，冇咗呢种嘅自由，以死成为一个嘅状态，一个标记。所以今日你同我一出生嘅时候，就向住呢个路向嚟行。所以因着亚当就好似话咧，我上一代吓啊，上几代都有血糖高嘅，系咪？咁你出世嘅时候，血糖高嘅机会就会好高噶啦，吓唔敢话一百吓，但系亚当遗留俾我哋罪嘅刑罚就100%噶，吓好多呢啲遗传，呢啲 DNA 就系人类亚当系人类嘅开始，佢做过咩犯过咩嘢，都遗留住我哋之后嘅人类。所以咧，亚当嘅犯罪仍使到我哋每一个咧出生嘅都向住有罪性嘅呢个方向去走。所以主耶稣一定要嚟呢个世界，将呢个困局嚟到扭转。亚当所带嚟嘅系属灵肉身嘅死，彼此系牵连住人类系冇得救。亚当当日犯罪，唔单止佢自己遭殃，将遭殃嘅嘢留到俾下。世世代代，圣经嗰种嘅所谓咧比较就话，如果亚当吓佢犯罪有咁长远嘅影响后果嘅时候，基督嘅复活带嚟嘅救恩恩典，岂不是会有更深远嘅影响，影响整个世界所有嘅人类？佢嘅复活唔单止净系临到主耶稣自己，亦都要临到。凡是相信接受了主耶稣的人，有这个真神的应许，岂不是比亚当那种的咒诅更加的有福，更加的长远，更加影响整个宇宙整个世界？就好像经文所说，死从亚当进入世界，同样生命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回这个世界，而这个生命不是只是地上的生命，而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生命。保罗话，再一次话，因一人就强调咗主耶稣成为肉身嗰种嘅事实。主耶稣系100%嘅人，好似亚当一样，但系主耶稣唔同就系、是，佢亦都100%嘅一个嘅真神。所以主耶稣佢系有一个无罪嘅身份，佢先至能够救到一个有罪嘅人。所以今日虽然亚当俾咗呢个嘅咁大嘅咒诅嚟到呢个世界当中。但主耶稣就说，我要化咒诅成为祝福，只要你相信接受主耶稣，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解决了永死这个问题。不单止这样，主耶稣的复活带领我们去到永恒永生的喜乐荣耀的当中。因为主耶稣在十架上面的舍身，他三日的复活，复活同为永生，就成为了今天你和我每一个基督徒永恒那种的福气，那种的接受。虽然亚当代表了人类，带来很多这些所谓咒诅，但是相反，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到主耶稣再降临的时候，他带领着我们一起享受复活永恒一个荣耀的永生这种的福气。亚当属于亚当的，他说他带领只是众人都死了，这个始祖令到我们都陷入了这个困境的当中，是一个必死的困局。但亚当只会带领属灵的恶果，但主耶稣藉着他在十架的所谓拯救，藉他三天之后那种的复活，永恒的复活，就带来了整个世界的一个的善果，将恶果转化成一个的善果。所以主耶稣的复活实在是要为世人化咒诅成为祝福。亚当带来很多的咒诅，我们只是血肉之躯，会扭坏会死， 这个血肉之躯是会带来很多的羞耻，很多的罪性在当中。这个结果只是一个永恒永死，永远同神分离的永刑的当中。第一，主耶稣带来的他的复活，他的代死，是带来给你给我很多的祝福，成为一个有灵的，一个灵性的，一个新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不会再扭坏，不会死，这种是属灵的生命，不会永死，是带来将来同主耶稣一起的复活，一起被主耶稣带领我们去到荣耀的永恒生命的当中。这种才是你今天和我要追求的这种永恒的福气。相信我们当中大部分已经因着主耶稣已经脱离了咒诅，我们走向了永恒祝福的这个的世界的当中。主耶稣今天给你给我一个永生，是从我们信主那天开始就可以享受得到。所以我们的永生不只是等将来，而是我有了主耶稣给我的生命，我们那刻信主耶稣那刻，我们就开始享受这个永生的一个福气，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完全不一样。在第二节提醒我们，基督怎样复活，我们也都会怎样复活。基督复活不单止是所谓一个灵，所谓属灵的复活，同时肉身都复活。所以我们也都是灵魂身体在主的恩典国度里面是一起来到复活。这些经文指导基督的复活是战胜死亡，而将来他是和我们一起作王。主耶稣是万有之首，是我们很重要的这个救主。主耶稣他几大的恩典，将来他是怎样作王，他都带领着你和我和他一起在永恒里面作王。在24、25节就讲到灾后，他说终结会到，那时候基督必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有权能的，他说这一切所谓地上属于撒旦的这支的 权势都要被神毁灭了，就将这个新天新地，将新的神的国度交回给父神，因为将来就只有主耶稣基督作王，他作王，你和我就和他一起的作王。这个主耶稣将来必要作王，就表明这个是神的定义，神的心意是绝对不会再有转变的余地。因为世界上的权势，撒旦的权势几威猛都不要紧，几嚣张都不要紧，最终主耶稣必然得胜和掌权。今天世界上的人不断地去寻求人生的意义，究竟人活着是为什么？人活着是否为了三餐？是为了家庭？是否为了社会？为了国家？是否为了自己的理想？就算以上一切你在这个人生里面你都会找到了，但是当你用尽你的时间找到的时候，你会发觉很快你就要面对死亡。但是人生的终点是否只是死亡？保罗在32节很感叹就说，如果死人没有复活的时候，就让我们吃吃喝喝就算，因为我们明天都要，大家都会死，为什么那么辛苦？但感谢神，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主的复活保证了他要带给人类这种的盼望，这种的应许。所以基督徒再不怕惧怕死亡，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复活，是胜过了死亡，完成了救恩，他是一个永活的真神。今天你和我因着这位主耶稣，你和我都不再需要惧怕死亡。今天我们在世肉身的死亡，只是我们到天国的另外一个阶段。曾经一个日本的一个学者到美国费城里面演讲孔子的学说，他特别提到东方的圣人孔子是东方的一个代表，而西方的圣人他就说西方的圣人就是耶稣是做代表的。所以他说两地东西两方面都有他们所谓信靠的道德信靠的对象。他又说其实孔子和耶稣并不是很大的分别，所以他都是这个日本的学者都说我都愿意 follow 着跟随着孔子做他的门生，是跟随他一些学说。 嚟到咧一個好嘅道德嘅生活。當佢演講完咗之後，在場另一個嘅講員這個叫做阿曼尼麥克一個另外一個講員就發表佢嘅意見。佢話咧，佢承認孔子喺道德上邊佢嘅標準係極之高，好值得人嘅稱讚。但係佢話，但係咧，孔子同耶穌卻有好大嘅分別。分別係咩？話孔子已經死咗，而且埋葬咗喺墳墓裏面。佢唯獨耶穌嘅墳墓係空嘅。點解？因為耶穌已經復活咗。主耶穌過去所講每一個説話，都係要帶俾人生命，並且好多嘅主耶穌嘅説話都記載喺聖經嘅裏面。佢一邊講嘅時候，一邊喺就攞起一本嘅聖經，佢指著聖經話：耶穌叫人得生命，佢嘅話語就喺呢本聖經嘅裏面。佢話叫人讀咗呢個嘅聖經嘅時候，佢就讀到生命出嚟。跟住冇幾耐，呢位日本嘅學者臨離開美國之前，去到紐約費一個大型嘅聚會嚇。會中咧有人咧就請佢分享翻你過去幾個禮拜喺美國裏面呢一段時間你最深刻嘅印象係啲乜嘢？於是呢個日本學者就起身嚟到同我哋講，佢話喺美國呢幾個禮拜最深刻嘅就係聽到呢位曼尼麥克先生所講。所講乜嘢？就係孔子同耶穌嘅分別，以及佢指住拎起本聖經指住。呢本聖經所講嘅説話，佢話我感深深感受到呢位曼尼麥克，佢對耶穌嗰個嘅信心嗰個仰賴。當佢講到聖經嘅時候，講到主耶穌嘅時候，佢嗰種嘅堅定，佢深信不疑。佢話呢個係喺美國呢幾個禮拜最深刻嘅一個印象。係啦，親愛弟兄姊妹，基督教係有同其他世上嘅宗教好唔同。因為只有基督教信仰個神係活嘅、復活嘅真神，而且係永恆嘅活著。其實我哋睇到好多嘅墓碑都係寫住乜乜乜之墓，但係只有主耶穌嘅墳墓上邊係冇墓碑。其實主耶穌根本係冇墳墓，因為佢已經復活咗。而主耶穌要帶俾咁快嘅。翻轉頭得唔得？點解飛咗去唔知邊度啦？唔緊要啊，最重要嘅聽住得啦。因為耶穌要帶俾你同我帶俾世人嘅信仰中心嘅信息有三樣啊，好嘢！就係最重要三樣。主耶穌離世呢三十幾年，最重要三個信息就係耶穌嘅馬槽，佢係要為你、為世人、為我哋嚟到降生。第二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就是为你为我而死的罪而死，钉在十字，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而第三是耶稣那个空的坟墓，这个很重要，就是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真神，他是一个永活的主。主耶稣复活是得胜一个的宣告，十字架不是失败而是胜利。而复活是什么？复活就是全面的胜利。弟兄姊妹，我哋感謝神，使我哋藉著我哋復活嘅主耶穌，你同我都可以過住一個得勝嘅生活，因為主耶穌已經勝過死亡。讓我哋好似呢位曼尼麥克先生所講到，佢喺呢本聖經滿有肯定嘅，今日你同我信嘅係勝過死亡永活嘅真神，而喺聖經裏面有主耶穌嘅話語係叫人得生命嘅話語。同樣你和我都有這種肯定，當我們做見證的時候，別人看到你我們這種肯定的時候，他就看到這個是我們做見證令到別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主耶穌的復活。他的話語是要帶來生命，因為他已經勝過死亡。讓今天你和我都活在這個得勝的生命的當中，因為你和我所信靠的是這位復活得勝的主。我一起禱告。真的，我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復活，你是得勝勝過死亡，你賜我們永生的主。讓今天你的話語提醒我們，我們所相信是活的主、得勝死亡的主，就讓你給我們有這種的信心能力，我 你 活出一个得胜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是活而得胜的主。求你给力量我们，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祝福我们每一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